第一集，三年之后，天下必将大乱。
我不是被卡车撞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
赵浪醒过来，看着身边古色古香的房间，还有身上明显不是现代的衣服，脑子里有些混乱。而后一阵记忆涌上心头，消化完这段记忆之后，赵浪脸上露出了一个苦笑。
我居然穿越了。
身为一个网络文学的爱好者，对于穿越这种事情他很快就接受了，赶紧查看刚刚得到的记忆。得到的信息不多，这具身体的原身呢也叫赵浪，人呢比较呆傻，只知道这里是华夏。他是一个富裕地主家里的公子，属于是打小就聪明的地主家的孩子。前两天呢，这个地主家的大聪明一不小心还摔倒了，碰到了头，给了赵浪一个穿越魂穿的机会。
反正我上辈子就是孤身一人，也没什么牵挂。哎呀，毕业了好几年了，连魔都的厕所都买不起，到这里当个富贵公子也不错嘛。
赵浪看着房间里的陈设，古典大方，就是放到现代地球那也不是一般家庭的样子。慢慢下床，走到屋内的铜镜前，一个翩翩公子出现在赵浪的眼中。
哎呀，还好有我之前的八分帅气。
就在这时，房门忽然被打开了，一个气势威严、身穿着黑色长服的中年人带着一个老伯走了进来。老伯看到赵浪站在房间里，急忙过来扶住赵浪，然后念叨着：
公子，您怎么下床了？
夫伯，我没事。
公子，能认出老奴了，说话也顺畅了，您的吃正好了。家主，家主，公子的吃正好了。
老二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
爹，这是原主的爹呀。
在记忆里，这爹经常不在家，生活上呢倒是从来没有亏待过赵浪，自己现在占了别人身体了，喊一声爹也不吃亏。听到喊声，中年人浑身微微一震，眼里居然闪过了一丝泪光，但是他很快就把感情收住了，然后故作淡然地说道：
你前日摔了一跤，却没想到把吃正给摔好了，倒也是好事，这几日你就好好休息。
是。哎，这上辈子一直都是一个人，这突然多出来了个爹，还真是有些不习惯，不过还是先弄清楚情况再说。爹，我这些年都有一些迷糊，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年。
赵浪原本是想问朝代的，可是这就有些太过突兀了。中年人还没回答呢，一旁的福伯就乐呵呵地说道：
公子吃正才好，不知道也正常，不过以后可要记住了，不然啊被人笑话。现在啊是大秦始皇帝在政33年。
福伯说起大秦始皇帝的时候，语气里满是骄傲，一旁的威严中年人也是自敬的点点头。
原来我来到了秦朝啊。秦朝也还不错，大一统王朝，就是短命了点。这秦王政36年驾崩之后，就天下大乱了。
赵浪忽然一怔，带着几分不可置信地问道：
福伯，你说今年是几年？
秦王政33年。
完了完了，只剩3年的好日子了。
中年人听到这话，脸色顿时一变，福伯也是愣了一下，赶紧说道：
公子又在说胡话了。您有家主庇佑，一生啊必定大富大贵，无忧无虑啊。
听到这个回答，赵浪只想泪流满面。
听听听听，
大富大贵，无忧无虑，
这两个词听着就像是在烈日下吃冰棍儿。
舒爽，又像是久经奋战之后的一哆嗦，通畅。可越是这样，他心里边就越是难受。这么好的日子，只能过三年，换谁谁不难受啊？这时候，一旁的中年人却是皱起了眉头，问道：“
浪儿，你说什么？”
赵浪也知道自己说漏嘴了，正想着找个什么理由给他糊弄过去，他眼前忽然就出现了两个选择。
升级选择系统已启动。一，编造一个理由，奖励黄金万两。二，说出真正的原因，奖励特种兵体魄。
哎，这是，我去，穿越必备系统。黄金万两嘛，虽然是很不错，可是乱世将至，钱再多，没有武力也守不住啊。而且家里看上去也不缺钱。特种兵体魄就不一样了，在一个感冒就有可能要命的时代，强壮的体魄才是王道。而且迟说不如早说，还可以让家里面早做准备。嗯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爹，三年之后天下必将大乱，我等早做准备吧。
听到这话，中年人的眼睛猛然一睁，福伯更是脸色变得煞白。
公子，您的痴症又犯了。家主，公子他不是这个意思。
你先出去。
是，家主。
福伯不敢违抗，只是走之前给了赵浪一个担忧的眼神。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了，中年人深深地看了赵郎一眼。
你自小得了痴症，生活在这座庄子里，难道也觉得这暴秦当反，秦皇这暴君当诛？
中年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却是多了几分悲凉的含义。如今大秦虽然天下已定，但是外有匈奴窥探神州，内有六国余孽伺机而动，并不太平。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能动摇他的心智。今天他接到福伯的消息，自己这个生来就有痴症的孩子摔了一跤昏迷不醒。他之前就觉得对这孩子有亏欠，处理完政务之后呢，就赶了过来。可是没想到自己儿子清醒之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居然就是要弑父灭秦。这种感觉是何其悲凉啊，因为他正是秦始皇。秦始皇已经打定了主意，等离开这里之后就彻查全庄。他这儿子自小痴呆，清醒之后会有这样的想法，那定然是身边之人时常提起。赵浪这时候却是没有意识到，他一句话就把全庄人的性命放在了刀尖之上。